那个 system 在那里就搞乱了，搞乱了，还是跟着那一个好。那一个第一个是谁？
国父啊。
对，
广东戏剧
啊，阿
金、
阿
妈
也不在，就是。
那是那么，那下礼拜第一节是国立松，第二呢？潘立松。何立松，第三呢？
不是，
苏迪生，
我在他后面，
今天他大，我是在他后面，我讲说
的，不是叫去我国分的，两张那张的诗曲，不要，到时候只有一个诗，
对吗？
两个诗曲是谁呀？
反正我就是潘迪生后面就是。
那就是潘迪生了，那就是潘迪生了。那么怎么分配呢？我想，是我自己给弟兄姊妹们分配好呢，还是弟兄姊妹们自己去分配呢？反正在下礼拜这十二到二十一那里头，
我看还是你
们，我来分配一下，这样子省得打架。那这样子，国弟兄嘛，就是十二章，我看那个分量。重的 就多就少一点，分量没有那么重的就呵呵，我想国弟兄呢就是从十二章十节到十四章啊成章，那么然后十五十六十七，十五十六十七这三章嘛就是何弟兄，那么其余的那些就是潘弟兄了。啊，十八，
二十一点五，
那么十九章你可以把它忽略掉，啊，十九章可以把它忽略掉。刚才我说了，他在亚伯拉罕的那个经历上头，那个经历是，
哎，十九章是很重要啊。
是很重要。
神办教师这个信心经历，这个
那是在十八章啊，那是在十八章，十九章呢，那是光是完全是罗德的事情，
抢救
了啊，那是附带的一个附带的，在那里说，在那里好像借着这个事情来印证亚伯拉罕凭信心的那个选择是准确的，眼前也许是好像吃亏。但是是结果呢？是丰富的，是啥？
三三七七七。
请问你是十？我是十八章第二十。
二十一章的第第七节。那好，这样安排过，我们就还有什么问题吗？那再安排上的。
那以后那就另外了。另外
一个接下去。
再接下去是你们其他的再接下去，还要接下去了，每个人都要交通了。那么好，我们现在来看，当亚伯兰离开乌尔也好，离开赫兰也好，这神在他身上的那个要求是要他学习信心的跟随。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人的信心是怎么起来的呢？老实说，我们在亚当里头的人都是一样的，对自己的事情有盼望，对别人的事情不关心，对神的事情没信心，而在亚当里的人都是这样。但是你要叫一个从亚当里头的人能有一个信心的开始，这个开始怎么做了，怎么来的，也就是说这个动力是怎么来的，是什么事情推动他肯不抓住人的把握而抓住神自己，这个就叫信心。这个信心怎么来的，我们承认不会平白来的。哎呀，我们其实常常听见有些弟兄姊妹做见证，他说我很有信心，但你看上去，你说我看不到你见证里头有什么信心啊？但他是觉得是我很有信心， 其实那个信心是他自己的那个盼望啊，这个自己的盼望不是信心。他许的时候，人把自己的那个盼望强烈到一个地步，把它作为信心。这个是我们常常的属灵学习上的那个混乱，那个混乱就把我们那个学习的路打乱了。信心它有一个根据，那一个根据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二章，那很清楚给我们看到那个信心的定义。我们不必为信心下什么定义，我们就拿神的话来指出那个信心的定义就很清楚很够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没有看见，你没有认识，但是你知道那里有一个实在的东西。那个实在的东西是什么？是神。神怎么显出来呢？透过他的应许。那么因此我们那个信心是根据神自己，具体一点来说是根据神的应许。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应许，没有信心产生的根据。当然这是只是一个根据而已啊，并不是那个信心的动力。我们许多人都读过圣经，连不信的人都读过圣经，连一些不信的神学家他们对圣经也上过功夫，可是他们就没有信心。新派的人就是一口咬定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家，他就不能信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圣经神的应许神的话摆在那里，人都接触到那个事情啊，怎么你能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他只能接受耶稣是社会革命家？究竟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亚伯拉罕在神面前那个跟随，就看出那个问题来。亚伯拉罕是信心的开始，开始在什么地方？开始在神向他显现，开始在他遇见了神。
请问是不是在那时候那么多人呢，是不是因为亚伯兰有特别的条件，所以神向他显现呢？
可以这样说。
或者是神就直接选择他选择呢？
可以这样说，神是直接选召他，但是他自己本身也具备一个被神选召的条件。正如我上一节的时候所提到在当时乌尔的那个生活的里头，亚伯拉罕和神中间是有交通的，是寻求神的，那么因此神才有机会向他说话。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七章里边就讲了神向他说这是一个交通。那么他在神的面前是起码有一件，他肯让神有机会向他说话。那些人不给神有机会说话，就是神说话他们也不听。现在基督教里头也有很多这种光景，不给神有机会说话。但是亚伯兰在那个时候起码他有这一点，让神说话。那么所以他有这一个，神就向他显现。那么这个显现就叫他遇见了神。遇见了神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宝贝了。但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神不向其他的人显现？主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在什么地方？约翰福音十几章，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也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十七
章
吗？十十十十五章。
十四章。
十四章，二十一。主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神向他显现，因为他在那里有个等候神的心。这一个等候让 叫神要寻找一些人来把他们选召出来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亚伯兰神向他显现，这一个显现就叫亚伯兰遇见神自己。一遇见神自己，人就受吸引。神的显现实在宝贵，因为神的显现是把神自己的荣耀、丰富、能力、智慧、神的所有、神的所事给人来看见、接触到。更宝贵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最近看史伯克弟兄的一本书，台湾是去年出版的，翻译他的出版，他的《约翰福音默想》，有没有见过这本书？
很久了，
去年出版的，
很久了，
很久了。那他去年再版，我去的时候是一个弟兄给我，他说：“哎，最近才出版，大概是再版的，说不定。”啊，里头他就提到一件事情。神荣耀的神的荣耀显明啊，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根据他的公义，一个内容是根据我用我的话说了哈，他书上头是这个意思，我是用我的话说出来。一个是根据他神的恩典，根据神的公义，那是以摩西在西乃山上下来，来到以色列人中间那件事情来做一个举例。人受不了，人受不了神荣耀的彰显，人都要躲避神的面，人都在恐惧的里头受不了。另外一个神的显现呢，是在恩典里头显现，当然他透过那个约翰福音里边就引到是在他儿子里头显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独只有他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然后就提到他那时候就说他是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上边就说什么我们是见过他的荣光，那个荣光就是荣耀了。那么这一个在恩典里头显明的荣耀呢，是把人带进一个非常非常受吸引的景地的里头。甚至亚伯拉罕所看遇到神的显现，我想定规是在恩典里这个原则的显现，不然的话亚伯拉罕就完了。那么神在恩典里头向他显现，就叫亚伯拉罕里头受一个吸引，我非要得着神不可。这个非要得着神不可，这就是那个信心的动力。神向你显现一下，神向你说一个话，神的显现叫你遇见恩典，神说的话也是带着恩典，这一个恩典的吸引叫我们里面没有办法不拣选神，这一个拣选就是那个信心的开始。我们在这里看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立刻就给了他应许，这个应许就成了亚伯兰心里头的那个大的吸引。那么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是怎么样的一个应许？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就是神的应许。这一个应许不仅是叫亚伯兰个人进入祝福，也叫亚伯兰看见神要用着他使万族也进入那个祝福。因此我们细细的来看神给亚伯兰这一个应许，这个应许的内容是包括了什么东西呢？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国，第二是地，第三是人。国是关乎神的权柄，地 是关乎神的丰富的彰显，人是关乎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神的丰富、神的荣耀都在这一个应许的里头带出来。都活第一章，神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思是都连在一起的。因此刚才我就提到神一切的分别，虽然好像要人付上很重的代价，但是那个结果呢，是把人带进神的那个荣耀的计划的里头。我们看这个应许就看出这个问题。具体的在亚伯兰的领会的里头，一个是地的问题啊，一个是人的问题，地与人合起来就成为那个国的问题。所以刚才我说三个问题三个内容，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大内容包括两个小内容，当然也可以把它分成三个，但事实上地与人合起来就是国的问题。那么在这一个地方你就看见神所应许的是为了神起初的那一个目的的恢复。但是在这一个内容的里头呢，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这里没有提到救赎的问题，没有用救赎这个字 来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用福音这两个字来表明什么问题。但是你看这几个内容，实在就是福音，实在就是救赎。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人借着神儿子所做的回到神原来给他们那个荣耀的地位，这个是福音。什么是救赎？救赎也是一样，神借着人借着神的儿子所做成的转回到神的那一个赐福的里头，这个是救赎。救赎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救赎。在这里你看到神那个目的在什么地方？神那个目的开始叫我们看见他的国，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一个国就是神的国，这一国就是这一个国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国。在当时来说，也许是指着以色列，但是那个是预表，实在所指的是指着基督神儿子的国，那是国度的问题。国度就是把人都带回神的权柄里。但是底下你再看下去，你就看到一个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就看见那是人的问题，是地上的万族因着亚伯兰一个人都要蒙福。这个就是救赎，这个就是福音。是亚当的族类，万族是不是亚当的族类？是亚当的族类。因着亚伯兰一个人的被选召，地上的万族都回到那个蒙福的事实里。当然我们也知道这里所说因着亚伯兰得福里边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因着亚伯兰你的顺服你的信心把神的祝福带回人的中间来，因此一切照着你的信而活在神面前的人都要蒙福，这是罗马书第四章所说的话。 照着亚伯拉罕信心的折中的人都要蒙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含义，这里头都要因你得福。再到二十二章的时候，就是献以撒的时候，就更明确的指出来了，是因着你那个后裔得福。那个后裔是谁呢？不是以撒，不是以撒，是指着耶稣基督，就是加拉太书上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神在这个时候选召亚伯兰的那个内容，从外面看来好像是一些地上的政治的问题，建立一个国要万族的人都归向你，但是你从那个属灵的诗意上边去看，这就是神那个救赎的计划的最初型的启示，最基本的那一个启示。从这里就叫我们看见神要得着一个国，然后从这一个国来扩展神的祝福到万族，以后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开始。从预表上来做，神要得着以色列；从实意来说，神要得着教会。从以色列到教会，都是在神应许亚伯拉罕、亚伯兰这一个国的那个内容的里头。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现在是神的教会。神的教当然这个话讲起来的时候，也许会有点要扯出去很远，但是简单还是提一提吧。照着神原来的那个心意，神是借着以色列来带进神天国。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在建造会幕以前，神所说的那一番话很清楚会给我们看到了。不过到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再详细去碰它，就是我现在只是点出来。当然以色列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成就神的功，但神还是给他机会，说等到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神透过司祭约翰和
天父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我先交通完了，然后弟兄们就交通了。
我们看到神在十二章里头 开头的那一段，神向亚伯兰的显现，把神永远的计划很隐藏的给他启示。那么这一个神计划的不是很明显，但是确实很隐藏的向亚伯兰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后亚伯兰的一生就照着这一个启示去跟随。那么在神向亚伯兰所启示的里头，两个主要的大内容，第一是地，第二是人。地就是承受神的应许，人就是他的后裔。地与人合起来就是一个国的记号。那么因此我们很容易就看见神向亚伯兰这一个启示是完全关乎神的国在地上显明的内容。那么亚伯兰一生的里头就照着神这一个计划去显明众子孙也承受神所应许的地。那么进入这一个承受地和接受子孙或者接受后裔这两件事上呢，
就不住的要求，要不然在信心的里头去进入，凭信心去接受神这个应许。这些应许在当时看来全没有可能，但是不在乎人看为可能或者不可能，是神的应许，神自己的信实就保证那些应许的成就。神的信实既然保证神的应许的成就，那么站在人这一边就是要用信心去接受神所说的一切。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沿着这一条线去生活，就在这一条信息的线的里头不住的晋升，不住的进入这个信心所带来的丰富里。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离开乌尔也好赫兰也好到迦南地区，绝不是为了生活，中国人是特别多华侨的啊，200多年以前，差不多200年以前，在美洲就已经大量的华侨在这里出现了。那时人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在南洋那边，恐怕300-400年以前，中国人已经到那边去了，特别是在沿海福建的沿海一带的人，啊，张弟兄就是哈，是吧？但是更早已经不少人来了，那为什么都上美洲上南洋那一带去？好像那个时候没有移民这个名字，但事实上就是一个移民。为什么？
生活，
生活，为了寻找生活，在本地不容易活下去，还要为寻找生活。一般来说，按照人的天性是不大喜欢离开自己的出生和成长地，是什么原因叫人能胜过那一个本地的吸引而到外地去？一般说来，生活的成分居多，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要不然到那边去就绝不是因着生活。我们看他出埃及的，是到迦南的时候，我们注意第五节12章的第5节，他亚伯兰将他妻子和哲罗德连他们在赫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财物这个还比较抽象，可以多可以少，但是说到人口，能有人口，这就说明他的生活已经不那么的简单了，已经是在当时的情况来说，在他的财富上头已经是有了相当的数字。那么因此他绝不是为了生活的缘故又进迦南。那么他进迦南目的在什么地方？是跟上神的心意，跟上神永远的计划。那么既然是跟上神永远的计划，这就决定了亚伯兰进迦南以后他一生里边那两个主，那么主坛就是求告神，主坛就是寻求神。那么神所给他的那一个应许实在是他很大，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你的后裔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个应许实在是太大了，在亚伯兰当时的情况来说， 怎么能接受这个应许？特别说他要成为大国，要不然自己知道他的缺陷在什么地方。他已经是那样大的一把年纪，没有儿子，妻子呢，生育的条件不具备。从人的眼见看来，这根本是没有条件。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以后的亚伯兰在跟上神的计划的时候，这一个成为他在神面前学习的重点，也是连到神那个应许里头那个人的问题，后裔的问题。后裔的问题是亚伯兰一生的里头的一个大问题。但是感谢神，人看为不行的事情并没有连神也带进不能的里头。所以我们了解到，当时亚伯兰到了迦南地以后，头一件事情他筑坛求告神，寻求神。那么当然从求告来说，那是信心生活开始的第一步。如果人连神都不寻求的，说什么信心呢？信心就是从寻求神开始，寻求见神的面，寻求神的心意，寻求跟上神的脚步，寻求明白神的道路。这个是信心的开始。那么所以一个实在在信心里头往前走的，他头一步的学习，头一步的操练，生活里头的操练，就是筑坛的生活。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不是提到第四天神安排那个天体在天空，目的是为了给人的生活有一点的指导吗？节令、记号、年岁、昼夜，给人的生活有一个指导，有一个根据。那个原则我们以前轻轻提过的，是带人去学习根据天而活在地。那么现在亚伯兰来到迦南地筑坛的这一个事实，正好就是摸着了神那个心意。神如今照着你的带领，我到了这里，就是你所指示我的地方，也就是你显现告诉我我该停在这里。你要我来的地方我已经来了，但是来了以后我怎么活下去呢？借着这个求筑坛，神亚伯兰向神说明了他心里头的那个意念。虽然到了你所要我到的地方，从今以后我还是跟随你，根据你而度过我在地上的年日。这个是筑坛，当然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祷告，仰望神，寻求神。我们看亚伯兰筑坛的这件事情，不是到迦南地的时候筑一次筑两次，不是，这是他每差不多每次移动他的地位的时候，从一个地方到一个新的地方，一到了那个新的地方，他所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筑坛，所以才成为亚伯兰的特点。在他的一生的年日里头，就是这样的安安静静的啊，甚至可以说是默然的在那里仰望神，来决定他的脚步，来定规他自己的道路。哎呀，这样子根据天而活在地，那个结果就是把天带进地来，就正如把神具体的来说，就是把神向他所应许的，把神向他所应许的显明在地上。 天上的心意，透过这样一个求告的人，透过这样一个活在祭坛生活里头的人，显明在地上。那么第二个特点呢，那就是他住帐篷。这一点上一次稍微多提了一下。他住帐篷，我们特别提到，不是因为主要不是因为他是游牧的民族。如果他是游牧的民族，他当然可以住帐篷，但是用不着像亚伯兰这样住帐篷。我们也看过很多的那个游牧的民族嘛，加州从前就是游牧民，游牧民不一定是族，是游牧民所居住的地方嘛。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牧场在这里嘛，你要是到 Sacramento 去的时候啊，在路上你就经过很多的牧场。会不会你说他们那些牧场啊，几个月一个礼拜就从一个就从什么地方，就从我一下子叫不出那个地名来了，反正随便乱叫吧。会不会在一两个月里边就会从这个什么 Ebony 就搬到圣何塞，那么两个礼拜以后又从圣何塞搬到那个旧金山啊 Palo Alto 旧金山，或者再过一两个礼拜一搬那就搬到西雅图那边去，不需要。现在目前那里很大的那个牧场，他就是在一个他自己那个牧场的范围里边，那个牧场当然很大，但是就能解决他那个牛羊的生长的问题，又不着像亚伯兰从世界到爱和白伯德利的中间，然后又从爱和伯德利中间到南地，南地以后呢又跑到希伯伦，希伯伦呢又到什么什么地方，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来流动是没有这个需要。但是神却是在当时引导他的脚步是这样宽广的，在迦南地来移动，这一个移动是和他以后承受那个地为业有一点的关系。我们等到看到15章的时候，就是13章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能领会到神当时把他那样宽广的引导他的脚步在迦南地的那个目的。那么这，所以我们说他当时住帐篷，希伯来书11章就给我们一个印证，他住帐篷不是为了牛羊的生活资料，而是因着他心里头有一个吸引，他仰望那一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个城，所以在地上做一个寄居的住帐篷，存着这一个寄居的住帐篷的心情来度过他在地上的年日，来等候那天上的应许的完全的成就。那么这两件事情，一个住坛，一个住帐篷，连在一起的时候，叫亚伯兰当时在地的生活，可以说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去经历神自己。透过经历神自己而认识更深关乎神和神一切的事。说得更具体一点，在他整个生活的里头，他是不住的在那里拣选神，越拣选神就越脱离眼见安定， 我们觉得从亚伯兰他历史上头去看也好，从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去领会也好，阻挡我们在神面前往前走的是因着我们不够脱离眼界。什么时候停留在眼界那里头，你就会看见难处好像山一样的大。什么时候停留在眼见的时候，你会看见属灵的阻力好像波浪一样汹涌澎湃的滚滚而来。你要做我们的眼睛停留在眼见的事实里，我们一步也不能移动。但是感谢神，神常常是借着许多人看为是非常不容易应付的环境来隐藏着他自己的丰富在里面。神这样的安排，唯有让神的儿女们去学习越过眼见来看见一切事物背后神的管理。神是照着他的信实和他的应许来管理着神所拣选的人所接触的一切的人事物。我们承认我们学习了好多好多年，我不说我们，我说我自己个人，在主面前这样学习学习算算起来也差不多30多年，到今天我不得不承认我还不够能脱离眼见的瞎子，许多时候还会在眼见的阴影的里边来叫这个人受了激动。虽然是如此，我们跟随主的路一定是这样走，学了30几年学不上来再学，40年学不上来还在学，一直学到建筑的那一天可以不学，那时已经是与主在眼见里。但是感谢神，我可以这样的串联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些属灵的追求上头，好像学来学去那个功课的范围没有什么多大的改变，但是不在乎范围的改变，而在乎我们实在的学进去。亚伯兰在迦南地的开始，神就透过他个人的竹坛和住帐篷的生活不住的带领他学习脱离眼见，好叫他能更完整的去做一个拣选神的人。当我们开始看亚伯兰进入迦南以后每次所发生的事，我们都看到里头有一个事实很清楚的把每一件不同的历史贯穿起来，那是什么事？那是环境催逼亚伯兰去拣选神自己。不是说他没有失败，不是说他一学就成功，没有这个事情，他有失败，他有愚昧，甚至他有些时候的他的愚昧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怎么可能一个从乌尔跟随主跟到迦南的人还会有这样的软弱？这样的一个软弱出现一次又再出同样的出现，我们好像理解不过来。属灵的事情不在乎我们能理解到什么地步，它就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不仅是在我们读亚伯兰的时候能读出来，我们能从我们自己身上 也看得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看亚伯兰他一生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一个人的故事，而是看神在那一个神所特别拣选的人身上所显明的造就、带领和建造。因为神在亚伯兰身上怎样的带领、怎样的造就、怎样的建造，虽然我们不说那是神做工的一个模式，但是神在那个人身上做工的目的却是显明，就把那个人带进一个地步，完全的拣选神。那么在亚伯兰的事情的开头，那么我再和弟兄姊妹们交通接那么一点点。那么然后呢，从第十节开始我就听弟兄们交通了啊，听弟兄们一同来交通了。嗯，头一位是国立中生，现在就开始啊，他坐在这里就可以，就我们很自由，很自由的啊，很自由的。
可不可以跟你调换？这样好好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要想用配方。
可以，你坐在我这里，
我跟头坐着。
让我们看看第十二章啊，我们看到第十节，那地教育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哪里暂住。其实这件事跟第十二章第七节是神在祝福了给了亚伯兰那个应许以后，就发生这件事情，好像。对亚伯兰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刚刚有了这个信心的祝福，应许的显现，就跟着就来这个困难的事情，在人看来是不实在是受不了的。但是我们就知道神在管理，神特别要预备这个地方，这预备这个考试的供墙，好像死墙一样来考验亚伯拉罕的。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在这个饥荒不是发生在其他的地方，偏偏发生在这应许的地方，所以妙就妙在这里，所以根本没可能嘛。神啊，你可以把这个饥荒放在其他地方，放在埃及，不要放在迦南地，但是这个地是你偏偏是你给我的，你偏偏就要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么的情形。所以好了，就是在这个祝福之后，应许之后，更做着有这个考验。我们看想一想亚伯拉罕当时的情形，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人到底就是人，我们可以想象的，亚伯拉罕在当时身在异乡为异客，好像我们一样，这举目无亲，求助无门，走投无路，又有家园人的包围，这是第一件，这是第二件事呢，就是他因为身为一家的主之主，责任上大重大，自己不窝，家人也要窝下去。我们看一看他的家人实在太多了，我们看第十四章的时候就知道，还没有计算其他的，光是将丁已经有318人，可能他已经超过这个500人的数目。我们也不想象，就是自己不过，其他人也要窝下去嘛，怎么办呢？饥荒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大很大的问题。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见第三件事，就是没有看见他发怨言，但是爱表没有，心里已经起了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就是环境、现实、前途、难题，总结过来就是死路一条，没有别的活的路。这样的情形之下，他的心情已经很彷徨、
很头痛，很压逼，如何是好呢？所以痛苦、问题、绝望，于是就代替了神。整个脑子里面充满的就是问题，神在哪里？没有了，暂时没有。所以把心一歪，人就跑出来，不用问神，就问自己好了，杀去，杀业绩去。所以这是天公地道的事，要求生就要如此，自救就要如有自己救自己，就要放下神，把神降世放下来。所以他没有上下，这里没有记载他先祷告神，神啊我去不去，我们看不到。第四件事，我们看到神，他对神的怀疑，可能他对神产生怀疑。刚才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好像一个培灵焚心布道大卫，但是现在呢，刚刚好像离开了撒林威一样，就刚才是理论的，现在是面对现实的，这样的环境之下，神是不是每一步在引导他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他的，他是不是他能不能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呢？他是否真的信实呢？是否神是否纪念他所应许的约呢？很多很多问题围在他的心里面涌现，结果他失败了。还有一个事情，请大家看第四节，很大的托词，怎么讲啊？
托词
要在哪里占据？可能在他心里面就是我就是暂时聚居而已，我要回到迦南地，所以暂时而已，所以没有关系吗？这不暂时的，所以他这个成了他心里一个很大的托词。所以他有了这个人的决定以后，就不用祷告，不用等候，不顾一切的，宁可长途跋涉的要下夜去去。我们看到他的决心，你再看第十节都知道，那地诸地方因饥荒甚大，亚伯拉罕就下夜去去，要那看那个字眼很重重的，你都把它读出来个 FBI 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决心很大。所以他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心是可能急的心很强啊。所以有一句说话叫正路就不是易路，易容易的路就不是正路。英文就是这样说， The right way is not the easier way, and the easier way is not the right way. 所以我们要看亚伯拉罕就是这样走错路。我们看第二代点，就是行差答错。我们看第四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下夜绩去，下夜绩去，连他的生命也带下去，所以堕落就是这样，下。夜绩在圣经很多地方都代表世界、肉体、物质，所以亚伯拉罕就下去，就好像跟世界、肉体、无知来联合一样。刚才王弟兄讲过，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新的地方一定筑坛的，但是在耶吉没有看见他筑坛，造都造在这里。所以好像他要神向神暂时请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还半年，所以他更是暂时跟神说拜拜。就是他没有跟神来往，没有跟神交通，断绝了，没有，我们看见一路都没有，一直没有。好了，人有了物资就把神忘记了。我们看看第十六节，他去的时候本来是就是为着生活，为着物资，但是他不断的得了的这些东西。第十六节请大家一块读，法鲁因杰辅人就吼带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毛驴、仆婢，他得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其他外加上去的东西，他何等的奉献。有了物质，有了享受，就不享受神。人越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这在夜绩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应许，也看不到神的祝福，因为他自己离开了神，没有了坛。好了，一错再错，他给撒旦留余了地步，缺乏信心的人 这是一个懦夫，是不是懦夫？无徒的事就层出不穷了，这是他身不由己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不相信神在祭放的时候为保守他，于是他要杀耶基去。第二件事就是不相信神在耶基地为保守他一家或保守他的生命，所以他不相信因为他太太的缘故，他不相信神为保守。于是呢就自己的计划又出来了，这个他自己的我就在刚才已经显现出来了。广东话有句说话叫做蚕虫师爷，红书军师，就是自己来一个计划，就以为献一个妙计，可能他是跟他的太太有了脾气哈，你去啦，你去，我们大家都好，大家都可以共存，于是呢就钻牛角尖，把他的太太称作妹子，所以他要给撒旦留下了这个地步。第二件大事呢，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信心的强人，现在却变为那个灵性的低能者。有三件事跑出来，第二件事就是丑态毕露。他一建立王义，说了蓄意，他一个做了一个蓄意的人和说谎的人。第二件事就是他出卖了他的太太，所以以忘自己的圣权。有一句英文这样说哈 ，to sacrifice the nearest and the dearest， 把最亲爱的、把最近的人都出卖了。可见第三件事就是人格下沉，他这样又做了，但在这样的失败的信心上的失败的，就累己、累人、累神，他神蒙羞。第二件事就是万来给爱帮人的肉骂，这是他给埃及王指着他的鼻子来骂的，好像约伯一样比埃帮人来责骂一样，所以试出了自尊和人格。第三件事就是累积了太太，更累积了法老，所以他的这整个人好像约伯在神枪敌一样，有时别人抽出来指着他的鼻子来骂一样。好，我们再看第三代第四点，应该是神就爱到底。在他杀耶基去的时候，神不是把他放在一边，好了你去吧，但是他没有，神暗中在保护，神与他同去，神与他同行，只是神也为他伤心，神也为他叹息。这么多个人，你为什么就信心到了这个地步呢？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神就是神拯救，全是恩典，神是有时间的，有计划的，全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能力看顾他是信实的，他是可靠的，所以叫人看出自己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叫人觉得惭愧，叫人觉得难过，人算什么，你的计划算什么，都是这样如此，万来这样的撒强，但是到底都是要神来自己来做最后的结